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七点到八点的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上来。刚才的广告呢提到这个 3H 床啊，非常有感触，高杰在这里呢要给我们大家呢推荐一下。我自己呢是买了这张床，非常的舒服，特别是如果是您长期伏案工作的话，或者是在电脑前的话，后背脊椎啊不自觉的就会处于紧张的状态，然后呢你就会知道后背绷绷的，你去按摩你要找时间，对不对？但是如果有这个床的话，回家把它加热之后躺上去，哎，给你一按摩，简直了，太舒服了。我自己呢是有一张这样的床，所以我也是跟很多人都去推荐，在这里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下。哎，如果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呢，拨打这个电话510-850-8680 可以到我们的美好希望美好生活小铺哈，希望之声的这边呢，您可以去免费的去尝试一下，好不好？好东西呢大家就互相分享，如果您有好东西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和大家和社区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那我们今天的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看看我们今天的市场的情况。哎呀，二月，今天是二月的最后一天，28号啊，那这个是一年当中最小最短的一个月，然后呢这个月的这个整个的变化呢确实让人所料不及啊。可以说啊，从开年第一月啊这种开门大吉这样一个股市大涨的情况之下呢，整个的二月份呢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席卷的哈一种风暴，几乎呢所有类别的资产呢全部都下跌，从股市到债市再到大宗商品等等。所以啊，一月份的这种强劲的反弹不仅呢是来了一个急刹车，而且呢还开了个倒车。我们今天呢就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情况啊，今天是二月份的最后一天。我们看到呢整个的今天的美股的市场哈，主要股指呢都是下跌的，但是呢费半指数是上涨的。今天包括欧洲等等呢，他们都发布了一系列的通胀的数据，那么这个呢都加深了市场对央行继续呢加息的预期，所以呢导致了呢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哈，都在抛售国债。今天我们看到哈 ，Meta 是领跑了科技股，涨超3%，是呢他要去把这个 Chat GPT 的这个概念股哈，他自己要去创建一个新的产品团队，专注于生成人工智能啊，就这么一个消息，就让他的这个股票呢是大涨的。之后呢，今天还有一个 Novavax， 这是美国的一个生物科技的制药公司啊，它的业绩呢不及预期，同时呢他还说出来什么，他说由于营收和融资来源存在不确定的因素，严重的怀疑啊我们公司还能不能持续经营啊。这个消息一出来，你知道那个线啪就掉了将近30%啊，真是太恐怖了啊。这是今天的一个导致整个这个市场啊波动比较大的一些消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市场啊对今天的一些经济数据呢看了之后，包括欧洲的一些经济数据，大家都是担忧美联储的加息呢会更加的时间更加长，也许呢力度更加大，所以整个的美股哈是收跌的，而二月份整个月也是吞黑。道琼斯今天下跌了0.71%，收报32656.7点；纳斯达克跌0.1%，收报11455.54点；标普五百跌0.3%，收报3970.15，仍然在4000点的下方。费半今天是小涨了0.24%，收报2958.39。刚才我提到的哈，明星科技股呢，只有是加入了 Chat GPT 概念的 Meta 呢，是今天涨超3%，苹果跌0.34%，亚马逊跌，亚马逊涨0.5%。今天亚马逊有一个非常温暖的消息，一会儿给大家讲啊，他在亚马逊工作的员工可以用他的股票来到银行做抵押，给自己的房子呢付首付。Netflix 呢是跌了0.28%， Google 涨0.21%，微软跌了0.3%哈。微软今天呢把这个他的那个Chat GPT 啊又放入了他的那个 微软的这个办公室 office 这个里边哈，今天这是它的一个利好的消息。其实特斯拉今天跌了0.92%，特斯拉一大堆的这些消息，一会儿呢高姐再给大家详细的讲。所以呢基本上啊，现在整个的市场啊，大家在重新估计联储呢它的终点利率会超过5%，现在呢终于和联储呢能够同步相向了。此前呀、一系列的上周公布的热门的就业呀、通胀数据呀等等的，把市场之前啊非常乐观的那个情绪呢给降温了。我们就看到哈，刚才我说到了，从一月份的开盘欣欣向荣，现在呢到二月份的这个结尾的最后一天呢，整个的全都涨幅收回，而且呢全部是负值的。在二月份道指累计下跌了4.2%啊，抹去了一月份的涨幅，而且还是亏损。然后呢标普500指数呢下跌了2.6%，纳指呢下跌了1.1%。我们再看一下国债哈，在收盘的时候，美国十年期的基准国债收益率下跌了0.96个基点，报3.904%，盘中呢一度涨到了3.983%，这个数字呢创下了11月10号以来的最高水平，二月份的累计上涨呢大约是38.8%啊，这样的一个基点。所以十年收益率下降，所以大家都抛美债嘛，它面值的这个就开始跌了。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两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也是上升了1.88个基点，报4.797%。今天最高点是4.83%，二月份累计上涨了59.2个基点。这是我们看到的美债哈，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欧洲的情况。今天石油和黄金方面，石油呢今天是布伦特原油周二上涨7%，是9个交易日当中第7次下跌哈，月末下跌，今天下跌0.7%，每桶报83.89块。WTI 原油呢今天是涨了1.8%，二月份哈收盘整个哈，现在今天是报每桶77.05块。整二月份累计下跌了2.3%，是连续第4个月下跌哈，就月份下跌。但是呢，我看到高盛的分析师认为，国际油价今年还是有望重回百元的水平。黄金呢也是哈，今天是3月交割的黄金，今天上涨了0.7%，二月份整个哈收盘跌5.2%，每盎司今天是1828.9块，数字呢也是创下了从2021年六月以来最大的单月的跌幅。所以我刚才说嘛哈，所有都在跌，这个二月份。今天的美国的研究机构哈，经济评议会 Conference Board， 它公布了一组数据，这个呢是显示二月份美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从一月的106降到了102，远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108.5，也没有赶上呢修正后的前值106。原因呢是大家对物价上涨、还有呢经济的前景呢都表示了担忧，所以呢包括就业市场这些强劲的表现呢都没有起到更加好的作用。这个数字呢也显现哈，反映美国的老百姓吧对未来6个月的就业呀、收入啊、商业的情况呢更加的悲观。基本上现在呢市场包括联储大家都意识到一个情况，这一次的通胀啊比许多人预期的更加的顽强，所以呢美联储准备更加的提高的利率。那高物价呢不仅是侵蚀了美国民众的消费的能力，而且呢 Fed 的不得不再进行的激进的货币政策呢也有可能让经济呢受到更深的打击。今天还有一个这个数据呢也给大家说一说，这也是我们很多华人啊喜欢房地产的朋友非常喜欢的，这是标普凯斯希勒的全国房价指数啊。它这个呢是显示2022年12月份的房价较前一年同期上涨了5.8%，哇哦，小于11月的增幅是跨年的涨幅是7.6%，这个数字哈就是2019年以来最小的12月份跨年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去年的房价比11月份呢跌了0.8%，是连续第6个月呢下跌。2022年成屋销售呢是下降了17.8%，创下了2014年以来的新低。根据呢房地美他们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利率因为微微下降，所以呢购屋的需求又开始回升，之后利率又开始反弹，截至到本月的23号已经是连续3周都是高居在6.5%以上哈，这个贷款利率。所以呢这个美国的 房贷银行家协会，叫做 Mortgage Bankers Association， 它呢是在2月17号当周经过那个季节性因素调整之后呢，房贷申请 许可的这个件数吧 case 呢下降到1995年以来的新低，不买房了啊。包括房地产这个 Zillow 他们自己的资深的经济学家叫做 Jeff Tucker， 他说呢，未来一年的房价取决于通货的膨胀和房贷的利率。很多经济学家呢预计啊，房价会从2022年春季的高峰呢继续下跌，甚至呢他们认为在今年稍晚的时候也可能比去年同期进一步走低。刚才我提到的呢就是凯斯席勒的指数啊，6月到12月这半年期间啊，整个的是下跌了 4.4%， 其中呢西部市场跌幅最大，凤凰城、俄勒冈、波特兰等等，他们12月份的房价都比前一个月呢下跌了 1.9%。在这个数字哈，一般你这个房子你买卖签约之后呢都是1到2个月之后才能够 close， 所以呢它这个12月份的数据呢它反映的是稍早的，一般都是10月啊左右的前后的这种购屋的决定。还有呢就是NAR 哈，就是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他们的数据呢是显示一月份成屋价格的中间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1.3%， 现在呢是359,000，创下了2012年2月以来最小的年度的涨幅啊。这个数字包括呢凯斯希勒十城市的指数也从去年12月跨年上涨 4.4%， 比呢11月份的6.3%哈低了很多，20个城市的指数呢上涨了4.6%，但是呢也低于11月份的6.8%，同时呢这个数字4.6%呢也小于经济学家所估计的5.2%，所以从这些数字能看出来，每个城市哈它是还在涨，房价还在涨，只是呢涨幅趋缓了。那么涨的最厉害在哪儿呢？全部都是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涨了15.9%，然后呢这个坦帕涨了13.9%，旧金山呢则是表现最差，跨年呢它是跌了4.2%哈。基本上这是我今天看到的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情况，跟大家呢去报告一下。那还有呢给大家带来一组呢政治以及经济方面的一些政策的消息。一个呢就是联储会哈发布了一月贴现率的会议记录。美国的三家地区性银行，明尼阿波利斯、圣路易斯和克里夫兰在上个月投票呢，都决定将本银行的贴现率提高50个基点，提高2码到5%。这个贴现率呢，就是如果你是拿着银行啊，他们这个银行拿一些就是，证券呐、债券呐、这一类的东西，你说我还没有到期，我想把它变成现金，那么它呢会给到银行进行兑换，那么这个的叫做贴现率哈，拿出这个现金来，那这个呢是由央行他们进行调整，央行涨呢，地方银行就被迫哈也要必须的涨，这个涨和跌呢就会导致这个现金走到市场上的多和少，这也是一个调控的措施。然后我们看到芝加哥联准银行呢，这个总裁今天呢是讲话说，美国经济啊正在处在一个怪异且前所未有的时刻，美联储不应该过分的依赖市场的反应来指导政策哈。所以市场呢怎么去动啊，大家怎么去指责呀，你都要看所有的这些经济数据来去掌握自己这个开车的速度吧。今天我们再看一下欧洲哈，今天的法国、西班牙等等哈，他们全都公布了他们自己的一些通胀的速度。法国二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7.2%，高于一月份的7%的这个涨幅。西班牙消费者价格指数本月上涨了6.1%，也高于一月份的5.9%这个通货膨胀率哈。这两个数据呢，都是超出了经济学家的预期。除了法国和西班牙通胀加速之后，欧洲政府的债券收益率全部是上升，所以呢现在和美国市场一样哈，投资者都加大了对欧洲央行哈加息会达到历史高位的这样的一个压注了。 在最近的这个交易当中，意大利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上升了0.1个百分点，现在是4.53%。法国和西班牙的债券收益率啊，政府债券收益率全部都是在上升。德国的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达到2.65%，创下了2011年7月以来的最高收盘价。两年期的德国国债收益率上升3.1%，接近了2008年以来的最高收盘价。还有一组的数据呢也显示，投资者呀现在估计欧洲央行将在11月之前将其主要的存款利率上调到3.85%。这个呢是，如果到这个位置的话，它就会创下一个新的历史新高。上一次的历史记录呢是3.75%，发生在2001年。现在呢，欧洲央行的这个存款的利率呢是2.5%哈，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欧洲央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叫做普利普莱恩，他呢在对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说，利率可能需要在相当多的季度内保持限制性区域啊，还是要涨息，子弹还是要飞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啊，就是德国通胀数据呢是在明天公布，更广泛的欧元区的通胀数据呢会在周四公布。欧元区年通胀率呢已经是连续3个月下降，经济学家呢预计2月份可能会再次下降。可是呢，目前今天公布的法国和西班牙的通胀的这种上升，是不是也会发生美国1月份的这样的同样情况呢？所以周三、周四大家也会关注哈、欧洲经济区的情况。欧洲呢对美国啊，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今天呢还有哈、就是拜登政府在周二呢去对，不有520亿半导体的那个补贴吗？他们是要求啊，你拿到了政府的这个钱啊，不管你是研究的一些还是半导体制造的这样的公司，只要你申请补贴超过1.5亿美元的公司呢，你就要对员工和工人提供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服务，开幼儿园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公司呢还要向政府呢分享超额的利润。此外呢，也申请企业在分红和股票回购方面呢，需要向政府提供未来5年的股票的回购计划哈。这个就跟之前所说的一样，拜登呢他们是不愿意让企业呢做这个股票回购。那你拿了政府的钱，你自己的企业的其他方面的这个回购计划呢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啊、这也是为了他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啊，巴菲特呢是打了这个说法的一个耳光了，就说呢，你谁这么说，要么他不懂经济，要么呢他就是一个煽动者哈。今天呢还有一组呢是地缘政治的消息，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会给大家呢带来地缘政治的一些消息。之后啊有几个比较好的消息哈、比如美国缺电工 Target 呢都在招工等等，那这些呢对一些想就业的或者是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吧，应该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一个展望。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拨打电话或者是呢送短信给我们。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关注地缘政治的消息。
经济跌宕起伏，房市变幻莫测，买房卖房都需要掌握好 timing。 Jerry 张不仅是经验丰富的地产经纪，还是宏观经济分析师，他扎实的学术功底能够准确预测经济趋势，为您的投资提供有力参考。买卖房子遇到难题或者犹豫不决，请找 Jerry 张。想要买的低卖的高，也请找 Jerry 张。408-480-5950，408-480-5950。
如果您近期想卖车，或者已经收到了 DNV 要求做 SMOG 的通知，请来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轿车检测费仅39.95元，皮卡及卡车49.95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三号 C 机场附近近88010187号高速出口，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您有眼睛干涩、疲劳、过敏、视力减退等系列问题吗？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纯植物眼贴，使用最新的日本植物萃取浓缩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穴位上，能够有效地按摩刺激眼部的血液循环，给眼睛充分的营养补充，贴上后即刻见效，真是眼睛的救星。欢迎您也来试上一试，查询或购买请在 Google 上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408-915-6658，408-915-6658。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 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408-565-5605。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二月份的最后一天，2月28号。我们看到呢，今天有很多哈地缘政治的一些比较大的消息，这些呢对中美关系，包括呢对美国的一些重大的企业、大企业都会带来相当大的影响。我们看到啊，今天美国哈正在审查现有的向中国华为出口产品的许可证。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天晚上啊，美东时间7点，国会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他们召开了首次的听证会，这个听证会的题目呢就是应对中共进攻性行为的世代挑战的这个听证会了。这个呢被媒体认为呢是按下了这个 start 键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将启动2年的叫做有选择性的和中国之间的脱钩。今天呢是首场听证会，连续呢它有一天有5场的听证会都在进行，而且今天的这个时间他们特意选在了东部时间的晚上7点。通常呢大家都会在 weekday 嘛工作时间和白天听证，而他们呢选择这个时间就是想让更多的美国人可以呢在晚上下班的之后呢更加的了解到底哈为什么说中国或者说中共是一个威胁，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威胁。那么这个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叫做 Michael 哈，他呢是在举行听证会的时候呢就说，中国共产党日益加强的侵略性对美国构成了世代的威胁，而美国商务部呢却继续允许美国的一些关键技术出口到中国。该委员会的很多共和党成员都会对商务部提出了类似的质疑哈。这个呢是在开会之前商务部公布了一个文件，他的文件呢是说，在去年的时候，70%涉及中国的出口许可证都获得了商务部的批准。这个还比前一年还好呢。2021年的时候是90%，几乎申请哈全部都是能够通过的。现在呢降了，但是仍有70%呢去通过。这个披露的数据呢，不仅引发了媒体的关注，也招致了共和党党员的啊，共和党议员的这样的质疑。所以呢，就是刚才他讲到的，就是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 Michael 呢，就在开场白中直接就在讲到，他说，中国共产党日益加强的侵略性对美国构成了世代的威胁，包括中俄强化邪恶联盟，而这场争夺全球力量平衡的斗争主要战场就是技术领先地位。同时我们也看到呢，今天包括这个 Gallagher 哈，这是美国就是跨党派的这样的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的主席，他呢也是今天在听证会上呢讲的也是口气非常的强硬。他们呢会说哈，从现在开始他们会跟多方企业等等的进行联系，要进行多场的谈判，也许呢这比较艰难。他其中他讲到，他说我们知道哈企业为什么去到中国，就像呢在上个世纪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银行抢劫犯一样，因为在那里边有钱。然后呢他也是回答了一些记者的一些提问呢，就说你怎么能保证哈两党议员都能够持续的关注这个问题，拜登对你是否是一个助力还是一个阻力啊等等，包括对企业之间，那他呢都讲到，他说他会拿出啊，就是争取拿出一个呢大家都能够理解的这样一个方案，然后凝聚所有的这个助力啊。同时呢今天我们看到哈，布林肯他已经是出访到哈萨克斯坦、中亚6国，这个呢也是形成了又一台的对垒，等于说今天28号白俄罗斯的总统呢到北京中共方面进行接受习近平的访问，现在呢布林肯直接呢到俄罗斯的这种盟友哈，中亚6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等进行访问，明显的在外交方面啊直接都在对立。那么今天呢布林肯在哈萨克斯坦呢对外讲话的时候呢，被称作哈发出了至今为止给中共的最明确的警告。来自 CNN 的报道，他说布林肯说，如果 中国提供致命武器等援助给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美国将会严惩涉及的中国企业和个人，这可能让中国付出重大的经济代价，在全世界面临严重的问题。 CNN 的在评论他们在指出，他说这是美国在此问题上对中国最直接的警告，也是布林肯最明确及公开的警告，凸显美中两大超级强国间摊牌的态势迅速恶化。布林肯呢在哈萨克斯坦再次呢对中共发出警告，他说中共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问题上不能脚踏两条船，你不能一方面提出和平方案，同时呢又助长俄罗斯点燃的战火。最近从18号慕尼黑的区域性安全会议以来到现在正好是10天，这10天以来几乎美国的国防部它的军方包括的议员、财长、总统到国务卿，所有的美国的包括媒体都不断的在警告中共不要给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呢都是遭到呢中共外交部的这种愤怒的反驳，甚至呢在慕尼黑的这个区域安全会议上当欧盟的这些成员劝王毅不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王毅非常战狼的反问说，你们可以给乌克兰去提供武器，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给俄罗斯提供武器呢？所以呢在慕尼黑的这个会议之后，整个的这个关系是越走越僵那中共的这种战狼的嘴脸就是让大家都看得清楚。所以我们看到从那以后，本来大家还期盼着布林肯和王毅会面之后会不会有所缓解，不但没缓解，现在是每天都在不断加深这种恶劣的情况。同时呢我们知道在昨天就是美国能源部所公布的病毒的来源包括气球等等这些呢都已经造成了更加的这种龌龊就是中共呢对此呢只是跳脚的在骂了。今天呢还有一个也是来自于美国方面，是由跨党派的议员一共28个人，他们周一昨天致信给美国农业部长汤姆威尔萨克，信中呢对外国买家来购买美国的农田的监督力度呢，对农业部呢提出了批评，同时呢对中国的买家来购买美国的农田呢表示呢极为担忧。现在呢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了关注的一个焦点。他这封信当中呢就是说指责呢农业部在2015年到2018年期间对外国人购买美国农田的所有报告呢都是有失误的，而且呢没有进行任何处罚的这样的决定。然后呢这些处罚措施呢之后才会恢复了。这些议员呢去写到说，随着外国购买农田的增加，显然需要更多的监督来保护当地的农民、农村的社区和我们国家的安全。此前呢农业部呢是表有一个态度，他说呢在2015年到2018年没有进行处罚的原因是因为人手有限和需要处理其他优先事务，当时的首要任务呢是确保向美国国会提交关于外资拥有美国农田年度报告呢是准确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美国议员不仅是在给农业部方面施压，他呢现在已经在联邦和州的层面已经提出了多项的法案，寻求呢对中国包括呢来自其他此类购买交易呢加强审查和限制。这个呢和此前德州等美国现在有28个州已经都推出了多项的这样的一个法案，禁止来自中资以及呢中国公民在当地呢去购买 property， 这些呢都是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来都没有的。当然了不仅是对中共了，包括伊朗、俄罗斯等等一少一揽子的呢都已经放到了里面。这个呢我们有看到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那另外呢今天是在美国商务部现在今天美国媒体的报道，在昨天的时候呢美国商务部呢对位于南卡罗来纳洛克希尔市的叫做 3D 3D 系统公司进行了一个罚款。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公司将美国客户提供的军事航天设计图和技术的数据发送给了他在中国的分公司，以便呢获得 3D打印服务的报价。那这商务部的负责出口的管制的助理部长马修呢他就说，向中国传递美国军事设备的设计图，这就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所以呢现在呢是这家公司已经被处以总额将近2700万美金的罚款。 这个呢，在去年6月的时候，美国国务院曾经对3家向中国提供卫星技术图纸和其他国防技术原型的打印服务公司发出了警告，并且呢，禁止他们在半年之内向外国出口任何的商品。司法部和商务部也在今年2月份专门成立了特别小组，集中打击违反出口管制法行为，加强呢供应链的保护和关键技术资产不被美国的对手国家获得和利用。从慕尼黑安全会议当中呢，中共呢已经提出了的要求哈，那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放宽芯片的制裁。那么如果美国不可能在芯片之间啊这个方面去放松的话，我们就看到呢中共是跳脚，基本上呢就是要支援俄罗斯。那么接下来呢，这个要往哪儿走，习近平会不会一条道走到黑，这都是外界密切所关注的。那么如果这样去走下去的话，无疑整个的世界局势会非常的紧张，那么也会对，你就别说了，那经济本来就很糟糕，那可能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比较大的消息。好了，那我刚才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是地缘政治的消息哈，我还在补充一条消息，大家可以去看到这个整个的国际啊，这个经济有多么的糟糕。韩国今天哈产业通商资源部在周三，他们当地时间周三了哈，他们公布了2月份韩国的芯片出口的数量连续第5个月下降，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放缓导致全球半导体需求的疲软。2月份的出口同比下降了7.5%。同时呢，他说由于需求下降和芯片价格的下跌，韩国主要出口产品的半导体的出口上个月下降了42.5%。这个呢我们能看到哈，就是韩国这个芯片半导体也是哈，这个你想这个芯片啊出口下降42.5%，这个幅度有多么的大。韩国2月份进口增长了3.6%，当月呢录得贸易的逆差是53亿美元，这是韩国从1997年以来首次连续12个月出现贸易的逆差。大家啊，从欧洲到美国到亚洲，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哈，广告回来之后呢，高杰将邀请 Max 我们看一些个股和企业的消息。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ganjing.com。
沈瑞王是 Ameriprise Financial 的副总裁，20年的财务规划经验让他总结出，没有完美的规划，只有最适合的取舍。沈瑞擅长设计理财方案，分析理财产品优缺点，帮助客户在投资市场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累积资产。客户给他的服务评价都是5星。沈瑞王电话4089632382，4089632382。
妈妈，练功打坐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真好玩。
是呀，妈妈也喜欢。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法轮功5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祛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 Milpitas 市图书馆每周三下午2点到4点的法轮功义务教功班，咨询电话4087805929，4087805929。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洁。今天呢是2月28号，这个二月份的最后一天。现在我们的加州的路上呢，今天一天都在下雨哈，开车的朋友您慢点开，注意安全啊。经济不好，那么就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总是周期性的反复发作。那么我们呢，尽量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吧。我再给大家带来一个消息，不是好消息哈。这个 GM 美国通用公司、通用汽车现在这个就是裁员潮还是一波接一波。昨天讲的 ACC 嘛哈，那我们看到呢，这个通用今天呢在它内部已经宣布了要裁员5个带薪的职位。这个带薪的职位呢，基本上也是涉及到全球的一些高管和关键岗位的员工。它也是为了节省哈这个成本吧。然后呢，但是它这个整个的这个500名员工呢，不到他受薪员工的1%，但是呢大部分啊是就是在美国所削减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科技的裁员、金融裁员啊、汽车行业裁员等等的，都是在开始不断的在蔓延了。那包括呢福特哈、啊、本早些时候也是在未来三年在欧洲裁员呢3800人等等等等。所以这一波啊，我们知道他裁员呢之后那个效果要过几个月才会出现的。所以现在你只是听到很多消息，真正出现这个情况很有可能在今年的过几个月呀，这些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啊。今天呢其实就有一个消息，就 cash is king 又到了这个时候。美国的无风险的利率短期国库券首次呢比这个60-40啊，就是我们通常我们的投资组合呢60股票哈、40债券，这个呢这比这个组合可能会带来更高的收益率。在今天的时候，六个月期的短期的国库券收益率呢，它已经达到了5.14%了。这个呢是从2007年以来最高的水平哈。以前呢60-40的这种投资组合的收益率啊，从2001年以来啊，他们的首次呢是超过5.07%啊。现在我们看到国库券的收益率已经达到5.14%了。所以呢，短期国库券与投资组合收益率的这个转变你都能看到。基本上呢现在这个紧缩政策哈稳步的推高，那无风险的短期国库券的利率呢都是正在颠覆整个投资界的组合。所以呢这个呢也请大家注意啊，又到了买国库券买债券的啊，买国库券的这样一个时候了。这些呢都是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像呢摩根史丹利的策略师给客户的一份报告当中说，在经历了15年通常以持有现金和不参与市场的高昂成本为特征的时期之后，美联储的政策呢正在给市场带来更高的短期投资的回报率。所以现在啊又回到了基本的 101 啊，买这个国券国库券吧。那我今天呢再看一看这个企业和个股的消息啊。 Max 已经在线上了。今天呢成交冠军仍然是特斯拉，今天它收跌了0.92%。今天呢它有很多很多的消息哈，关于这个特斯拉。一个呢是它在过去几周之内接洽了 AI 的研究人员，他们也要去建一家新的实验室来研发替代 ChatGPT 的竞争产品。刚才我们说了这个 Meta， 然后现在呢特斯拉也要凑这个热闹。明天周三呢是特斯拉的投资者日啊，也是明天最受市场关注的事件。今天最受市场关注的呢则是高盛的投资者日，周六的时候是巴菲特嘛，对吧？然后今天我们看到哈，就是他今天下跌，但是呢整个特斯拉今年呢到1月2月他的股票呢回弹了68%。昨天他重新夺回了世界首富的这样一个称号。今天呢有一个比较利于他的好消息，是墨西哥总统哈亲自去宣布说，马斯克呢他明天在这个投资者会上可能会宣布了啊，将在他们的墨西哥北部城市叫做 Monterrey 盖新的工厂。此前呢是有消息说可能会因为水资源短缺啊，他可能就会放弃这个计划。现在呢总统出来给他背书哈，这是一个。同时呢虽然明天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周三这个投资者日期间呢，马斯克可能还去讲他叫做 Master Plan 的第三个阶段，但是呢就在昨天特斯拉的股东啊昨天起诉了这个马斯克，指控啊说的马斯克就是特斯拉夸大了品牌电动汽车自动驾驶和全自动驾驶技术的有效性和这个安全性。所以明天的这个投资者大会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 story 啊，这个是明天要关注的。今天呢 还有呢就是惠普哈等等，他们呢是第一财度净收入 138.3， 低于分析师的141亿美元，那盘后呢它是上涨了 1.4%。 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消息，Novavax 这是美国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疫苗生物的科技公司，结果呢它呢是报告他们的年收入等方面哈，不确定性很高。在新公布的财报当中，他都怀疑他自己的持续经营的能力能不能够持续下去。他在报告当中说，我们目前对一年内现金流量的预测，我们有足够的可用资本为运营提供资金，但是该预测存在很高的不确定性，包括2023年的收入、美国政府的资金以及正在等待的仲裁方面的不确定性。鉴于这些，我们对这些财务报表发布日起继续经营一年的能力存在重大疑问。发出警告之后哈，周二本来它是收涨了 6.8%， 结果呢盘后直接跳水哈，就直接这个直线跳水是 25%， 之后呢一度就接近 30% 的这样一个幅度哈。 Novavax 我就请 Max 先给我们来看看吧。 Novavax 你看看这只股票，还它都已经经营都经营不下去了，这只股票怎么办呢？NVAX 现在就是因为疫苗的需求下降了，所以呢它就不行了。在2020年、2021年，这些股票都是涨得非常的厉害的。
OK， 它现在股价是9.26美元哦。我看它的顶峰是在大概2021年嘛，一月到126美元，差不多126美元，现在是9美元哦，9美元是接近它的历史低点。它历史低点大概是4美元左右，在2019年的时候，所以它的股价波幅我看是蛮大的。它虽然是有很长的历史的，但是有好几次都跌到这个幅度，它有好几次上升到200美元，然后又再跌回差不多10美元左右，然后上升到200美元多，又跌回差不多4美元左右，所以这一波是上到277美元了，然后又跌回9美元左右。所以这个如果讲长期持有的话，我看它就可能是不太适合，它就是你要见好就收嘛。
我看
到它有连续3次这样的循环了。
对呀，所以今天盘后它直接还在，我刚才看还是跌幅还在27%，估计明天开盘的时候这个股票还会往下走。
但是如果它不破产的话，基本上我们讲按照这个规律来看的话，它的数据来看，它基本上就差不多已经到了可以买入的低点了。
Okay，
当然如果你要你可以还可以再等一等啊。
那 Max 他可说能不能经营，他都不知道这个一年之内能不能经营，这话都说出来了，这个时候还敢买这个股票吗？
对，所以他不能长期持有，他是有投机的性质在里面的，就是见好就收。
OK，
他和上它基本上它是有投机的性质在里面的，就不是长期投资的。
就像那个 BBBY 似的哈，本来它都已经宣布破产了，很多人呢就认为可能会被收购，结果它股票腾腾腾腾腾又涨起来了，完了咚咚咚咚咚就跌下去了哈。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哈，它在昨天呢是宣布在今年的3月13日暂停币安哈的货币的交易。这个呢它会适用于他们自己的平台以及 Pro Exchange 和 Prime 等等平台。按照市值计算的话， BUSD 呢是第三大稳定币哈，我们之前提过了啊，那位赵长安吧叫什么了，他们要撤出美国嘛。他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他的股价在纽约盘中一度呢涨幅达到10%哦。好，我们来看一下 Coinbase。
Coinbase 长期来说它还是属于看跌的。下跌趋势，只是讲它在2021年11月它来到差不多342美元哦，现在在64美元左右。所以它的低点大概是在33美元。所以我们可以等到它下了33美元然后再来观察一下。
今天还有一个消息，真的就是每天这个消息很多哈，这挺有意思的，像看故事似的。是路透社的报道，就是已经破产那个 FTX 嘛，他呢就是之前我给大家报道过哈，他的前工程主管叫做辛格，也是一位年轻人，在今天的时候在法庭听证会上对六项美国刑事指控呢表示认罪，包括呢一项电信欺诈罪、三项共谋欺诈罪、一项共谋洗钱罪、一项共谋通过违反竞选财务法的欺诈美国哈这样的一个罪名。我们知道上次以前给大家讲过他那个就三板斧嘛，Sam 那个 Bankman， 他呢是之前被犯有指控八项欺诈和共谋罪，上周呢又多了四项，现在一共是十二项，其中的一项呢就是这个 Sam Bankman Fried 和另外两名自己公司的FTX 的前高管合谋捐赠了数千万美元，以影响立法者通过对 FTX 有利的立法。检察官说这些捐款呢是非法的，因为这些捐款是用稻草人捐赠的，就是找人头哈去捐的，去捐给那些政治人。然后呢这个 Open Secrets 的数据呢显示，今天认罪的这位辛格也是民主党的主要的捐赠者，在2022年的选举周期呢为竞选活动捐赠了800万美元。辛格呢在认罪之前啊，曾经担任阿拉米达首席执行官的卡罗琳艾里森啊，就是那个三板斧的前女友，还有呢曾经担任 FTX 首席技术官的王子潇哈，这个是个 Gary， 英文名叫 Gary， 好像是个华人的名字哈，已经分别对七项和四项刑事指控认罪了。那这些都是非常年轻人啊，看他楼起看他楼塌哈，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了，我就跟大家说一下。他们都是民主党的大的捐款者，我们今天看看哈他们干了什么事儿。好了，那我们再看另外一家哈，叫做 Fisker啊 ，Fisker 呢，这股票啊，周一昨天是大涨了30%，它是呢电动车的初创公司了啊。他们说呢，它第一辆车将马上开始交付了。在今天呢，它这个盘前也上涨了1.1%，今天收盘的时候呢，涨幅收跌收回了，但是仍然上涨了0.41%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Fisker， 它的代号是 FSR，
现在是7.43块美元。
嗯，对。
它长期来说它是下跌趋势，是看跌的长期。它在2021年2月的时候也是来到28.5块美元，然后现在是7.43块美元，而且它最低点是5.68块美元，在2023年2月的时候。所以在大概两年的时间呢，它从最高来到最低，所以现在也是属于低点了，还是属于低点。当然它的下跌的空间也没有很多了，但是还是下跌趋势，所以还是需要再观望一下。
嗯哼，好，这是今天呢还有一个值得看的股票呢，叫做 Workday， 这是一家云计算的软件公司哈，它呢在盘前下跌了超过2.7%啊。他说呢，季度的收入猛增了20%，但是呢，盘前下跌，盘后呢，今天它是跌幅呢已经是收缩了。今天呢是涨了，最后是涨了0.29%。它现在每股呢是185.47块。Workday， 也请 Max 帮我们来看一下。
Workday 长期来说，它是看涨的。OK， 他在也是2021年呢11月12日来到296美元，这个是高峰啊，现在是185美元。所以如果是长期要投资的话，可能可以观察大概120美元左右啊。这个位置，因为他在短期内就是一年以内啊，他还是看跌的。也当然更短期，如果你短期交易的话就不一样，它在半年以内一个月内就不一样的情况，需要再观察。但是如果我们讲长期投资的话，在一年以内算短期的话，它其实是看跌的，所以可以需要再观察。你等它来到大概120美元左右我们再看看。
嗯，另外呢就是 Target 哈，塔吉特 Target， 这个呢今天它是有了这么一个 比较好的消息哈，他呢要计划增加开20家的新店，并且呢对175家现有的店面进行升级改造，预计呢年内啊会为此呢再投资进去呢40到50亿美元，看看哈，几家欢喜几家愁。零售商，特别是这个，像 Walmart 呀、Target 呀这种，稍稍怎么讲平民化的这一些呢，哎，他的业绩呢反倒好，一直跟大家讲哈，现在美国人在降级消费呀、他呢也是好于预期的季度的销售和盈利都提振了该公司的股价哈，他的代号是 TGT 啊 ，Target， 他今天呢是涨了1.01%。
Target 现在股价是大概168美元哦，他在长期来说他是看涨的 ，OK， 是但是在短期的一年内，他其实还是看跌，所以如果要长期投资的话，可能可以等他来到大概150美元左右吧，我们再观察。
Target， 今天呢我们要再看一下高盛哈。今天我刚才说了，今天市场关注的是高盛的投资者大会啊，他呢今天是发布了公司的新的计划，来提振投资者对高盛的股票的信心，来平息内部的不满情绪。去年的时候呢，高盛的利润是腰斩呢，他的消费金融业务呢亏损近60亿美元，亏损累计的速度呢快于预期，所以呢今天他的掌门人啊 CEO 所罗门呢，他就说他们正在考虑呢消费者平台部门的战略替代，将规模达2.5万亿美元的资产和财富管理呢作为新的增长引擎。该部门呢对提升公司的估值至关重要啊等等。因为交易活动和资产价格的大跌，为了降低成本，高盛呢在今年1月份开始裁员3200名员工，占员工总数的6.5%，这也是高盛啊有史以来最大的裁员行动之一。所罗门呢今天呢他承认，由于他主导的消费者业务就是零售业务嘛，就是做这个那个商业银行的这种，他不做投资银行的业务，他的本身应该是的本行是做投资管理的，他推动的这种消费者业务在执行方面处理的不好，管理层呢将从中反思吸取教训，我们正在缩小消费者领域的业务，未来几年公司真正的增长机会将围绕着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展开等等等等哈。他现在呢高盛是世界上第五大活跃的资产管理公司，他们呢现在呢就是基本上哈这个部分全部要收编了。今天呢高盛的股价是下跌的哈，2023年下半年高盛股价今天下跌超过3%，创下了一个月以来最大的跌幅了。那我们看一下高盛吧 ，Max。
高盛啊，我们赛，他在长期来看他是看涨的，如果是短期内的话，哪怕是一年内、半年内，我开始它都回涨，都回涨了。这只是短期内一个月内，它还是下跌趋势啊。但是我们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所以如果要投资的话，可能它在2021年8月大概来到410美元了，这个是它的高峰，现在是351美元哦。然后可能可以大概观察一下如果是要买便宜的话，可能可以观察一下大概280美元了，当然现在也是可以买入的，只是少量买入，然后可能你存一些子弹在万一它逢低吸纳，在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
好，刚才我说了哈，亚马逊呢，他是今天给了让他们自己员工啊非常暖心的这么一个动作啊，他呢和 Better.com 去合作，推出了一个产品 Equity Unlocker， 他呢是允许啊自己的员工通过抵押股票来获得贷款，来支付购房的首付款，而不必呢出售股票来筹集现金。但是呢，你要一旦股票跌了怎么办呢？人家这个贷款机构也要去保护自己啊，所以呢 Better.com 呢，他呢会啊，就是对抵押股票的员工收取更高的抵押贷款利率，比市场利率呢会高0.25到2.5个百分点，具体呢将取决于首付款的结构啊。这个呢是蛮有意思的。那有的人我们知道，在美国有50万的房子，20%的话你也得有10万的首付嘛，对吧？要个人买房，那么对100万的话你得有20万，这部分其实对很多年轻人来讲门槛是非常高的，哪有几个美国人手里有10万20万的现金呢？所以呢 Amazon 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呀是非常暖心 心的。当然了，那你就是每个月要多付一点嘛，让人家这个贷款的机构不要赔哈，因为股票上下是浮动的，这样的话你既可以 keep 着公司的股票，你还可以拿到贷款，这个呢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好的动作了。另外一个呢消息呢，我就在这快速的给大家讲一下哈，如果大家关注的话，Max， 咱们能去买 LV 的这个股票吗？它基本都是在欧洲吧，在美国 LV 有上市吗？最近呢是有一个消息 ，LV 呢他们准备哈是。要这个收购啊，利丰集团这个消息呢，可以说是震惊了哈，奢侈品和时尚圈呢，他呢本来他俩是竞争对手的，结果呢现在呢 LV 要把它收购，利丰集团的总部位于瑞士，排名是世界第四的奢侈品集团，市值估值啊大概是740亿欧元，旗下的品牌呢包括万宝龙哈，还有呢吉佳，还有卡地亚啊 Cartier， 那他那个等等珠宝和手表为什么要收购呢？ LV 啊，居然他的这个总裁啊阿尔诺哈，他呢对他这个卡地亚情有独钟，欣赏卡地亚所拥有的特色 的贵宝石啊等等的。但是呢这个消息呢现在说只是哈一种耳语啊，一种这个怎么讲，就是街坊话哈，有这个消息传出来了。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成功的话，它一定会大大的拓宽 LV 的帝国的版图哈。如果要是收购成功的话， LV 的市价将超过5000亿欧元，它这个老板总裁已经成为世界首富了一度，那你就可想而知了，这个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消息，密切关注吧。那快速的回答一下 Max， 在美国我们能买这样的股票吗？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去买欧洲的股票呢？
欧洲股票应该有一些平台，你需要找到能够帮你购买的平台啊，因为有的平台应该会让你去买欧洲股票，尤其是尤其当然如果你短线交易的话，你可以买它的合同啊，就你不是直接买的那个股票，但是你可以买那个合同，如果你的目的只是为了赚那个价差的话。
OK， 好的，那明天呢我请 Max 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啊，什么叫买合同啊。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就再见了，谢谢 Max， 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